第五章，你发现哥林多教会是问题特别多。在第四章的时候，你发现保罗就说他们特别特别骄傲，他们开始就是不愿意听保罗的话，保罗开始就用一些这个非常硬的话就说他们。但是呢，保罗也是爱他们，保罗是在这个属灵方面也是带领哥林多的教会的。我们知道也是保罗就开始哥林多的教会。你发现第五章是特别的一章经文，你看到第五章的时候，你会想到教会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？教会怎么有这样的罪恶呢？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教会应该是好的，这是说对了，教会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这也是这种想法也是完全对了。但是在第五章的时候，你发现人是特别特别坏，人类的罪恶必须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教会有的时候讲道啊，有的时候说话啊，觉得说的比较厉害啊，其实我觉得这是好的。你说为什么呢？你看到人是非常的败坏的，你看到第五章的时候，你会想到教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吗？教会有这样的罪吗？在哥林多的教会有这样的问题。你说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已经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了，现在教会没有，现在人是完美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个教会现在的人比那时候人更坏，现在人做的事情比那时候做的人做的更多更坏的事情，他能想得出来。为什么？科技发达，有很多事情人想不到的事情。那时候他们要联系一个人，他们没有这么方便，对吧？他们没有手机，没有微信，他联系不到，他们必须自己去走过去才能做这样的事情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他们可以打开他们的手机，打开他们的微信，打开百度，他们可以随便做坏事情，随便看不该看的事情。你说现在人坏吗？我自己觉得现在这个人越来越坏，现在人不会比以前人好，现在会越来越坏。所以说保罗就在这里用写给哥林多的教会来提醒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也应该注意这些事情，人是非常的败坏。我觉得是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，也告诉我们这个教会中会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怎么会注意这些事情。我们能看几件事情能够帮助我们。第一，我们说教会需要这个管教，教会需要管教。在第一节他说，时常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一帮人也未曾提过，就是有人占了他父亲的祭牌。他说在哥林多的教会怎么样有这个淫乱的事情，什么样的淫乱呢？他说占了他父亲的祭牌。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，就是他这个他父亲的可能是第二个妻子吧，可能这个人给他做坏事情。他说连一帮人也未曾提过，他的意思是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不信主的人一听这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坏。他说这个保罗说你们教会有这样的事情，他就是有人占了他父亲的祭牌。你说这样的话外邦人听见会怎么样呢？外邦人听见会说什么？你们教会是那么坏呀，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？是不好的事情呢？所以他说你们还是妄自高大，并不痛哭，将行这样的事从你们中间去除。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？应该把他赶出去啊，应该不应该在这个教会待着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刚才我说了，教会是圣洁公义的，教会是学主的话语，教会应该是公义的，应该圣洁的，不容任何罪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天主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他不容任何罪。如果有这样的罪，我们作为教会的会友，我们要看到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把这个人赶出去。他说连一帮人也没有，一帮人没有这样的问题，一帮人看到有这样的问题，一帮人会说什么？这教会是好的呀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？你看保罗第一就是告诉我们，教会有这样的罪应该用什么方法，应该管教他们。我们说第二是他告诉我们一个管教的方法，管教的方法也非常重要。你看第二节说，你们还是妄自高大，并不痛哭，将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去除。他的意思是把这人从你们中间去除。我身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的，如我亲自在那里一样，已经审断了行这事人的罪。就是我心与你们聚会的时候，奉我主耶稣的名，并我主耶稣基督的全能，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叫他的灵魂在我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这是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用什么方法应该把这样人赶出，赶出的管教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吗？应该把他赶出，驱逐他。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驱逐他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我们不是为了伤害他，我们是看见他有这样的罪，我们用什么方法吗？不是为了是把他一下打死了，叫他死了，不是用这种方法。我们的意思是希望他能悔改。我们并不是说看见这样的罪，我们知道人都是罪人，但是这样的罪比较严重的，是非常严重的，是公开的，是每个教会人都知道，他和他父亲的妻子做这个坏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。你说这种方法怎么办呢？我们希望他能够悔改，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。看一下加拉太书第六章，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，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，弟兄们，若遇见人有过犯，你们被圣灵感动的，就应当用温柔的心亏劝他，又当自己小心，唯恐也受迷惑。你们彼此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说教会的有这样的罪，应该用什么方法？他说应该驱逐他。保罗告诉我们驱逐的方法是什么方法？他说弟兄们，若有遇见有人有过犯，你们被圣灵感动的人应当用温柔的心亏劝他。他的意思是我们看到有这样的罪，这样人有这样的罪的时候，我们用什么方法呢？我们这个被圣灵感动的人应该用什么方法？应该用温柔的心劝他，又当自己小心，唯恐也受迷惑。就是说这个我们劝他的时候小心什么呢？小心他会受到我们的影响，小心不要他影响我们的生活。我觉得圣经是特别清楚的，圣经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特别清楚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八章，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五节，倘若兄弟得罪你，你就去在背地里责备他，他若听从，就是你救了你弟兄，若不听从，你就带一两个人同去，因为无论什么事必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方能定举。若不听从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，若不听从教会，就将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什么意思呢？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看见有这样的罪，有淫乱的事情，有这样的罪，用什么方法？应该驱逐他。但是我们驱逐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被受到他的引诱，受到他的迷惑。但是呢，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用什么方法？他说这个一两个人同去，因为无论什么事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方能定举。如果这个人真的犯有这样罪，我们用什么方法？在教会里，我们会开始我们会不会公开的说，我们会一个人给他说，就刚才那个哥林多教会那个人一样，他和他父亲的妻子做了坏事情，我们会告诉他，你做的是不对，那是你父亲的妻子，你那是你的长辈，再一个你做这样的淫乱的事情，你应该悔改，以后你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你想发现哥林多的教会人人都知道是公开的，但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吗？一个人先给他说了之后，希望这个人悔改，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，以后不要再继续听说他还和他父亲的继配在一起做这坏事情。如果他悔改了，我们不会再提了。如果他要不悔改，我们会带这个教会一个弟兄，会这个两个弟兄，或者两个弟兄，或者三个弟兄，会继续给他说，告诉我们这个三个人都做见证，知道这个人真的是有这样的错误，真的有犯这样的罪。我们说你应该有问你是有这样的罪，你不应该这样做，你要再这样做的话是非常不好的，会影响教会的。这个人如果听了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我们几个人给他说，他愿意悔改，以后他不要做这样的事情。你说 如果这个人说，哎呀，我有我的事情，你有你的事情，我就是自由的，我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你的弟兄们没有权利管我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会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们两三个弟兄给他说，他不要听，我们用什么方法？我们告诉所有教会的人，我们会叫他站在教会的面前，如果他要悔改了，我们会叫他站到教会的面前说，以后他不要做了。如果他不要悔改，我们告诉教会所有的人，我们说这个人就违背了我们圣经的说法，我违背我们圣经的真理，违背这个圣经说这样的人应该用什么方法，应该把他赶出了，不要叫他参加我们的聚会。还有呢，我们也不要叫他做我们教会的会友，我们把他赶出了，说这个人我们就不要他了，我们叫他，圣经有这样的说法，把他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。我们说这个一个人，可能这个人真正的信主，但是呢，最后他不愿意悔改的时候，我们用一个方法是把他赶出了教会，不要叫他参加，也不要叫他做我们的会友，就是他和我们没什么关系。这种方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是让他悔改。如果他要不悔改，我们就像保罗说的方法一样，把他交给撒旦了，败坏他的肉体。我们看一下《哥林多前书》五章。圣经在第五节说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叫他的灵魂在我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有可能这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但是他说把他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。我们知道这个败坏他的肉体意思是他的身体可能会生病了，可能他活不了了，可能他会死掉了。当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的灵魂可以活过来，耶稣基督可以给他一个新的身体。我们知道这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天这个从死里复活了，但是那个时候他也从死里复活，耶稣给他一个新的身体。你说这个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，他的灵魂是已经得救的，但是他的肉体呢？保罗的意思是把他交给撒旦。我们说这一个人的一个基督徒，他的灵魂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，但是肉体有的时候会这个生病了。我们看一下，我觉得用这个例子来解释这个例子比较合适。看一下约伯记的第二章，约伯记二章第六节六七节，主对撒旦说，我将他交在你手中，只要存留他的性命。于是撒旦从主面前退去，使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恶疮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约伯又犯这样的罪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你发现有的时候天主会使用这个撒旦做什么事情呢？他说从这个使约伯的脚掌到头顶长这个恶疮。在这里我们还要说清楚，并不是每一样病都是这个撒旦，都是这个撒旦的事情。这不是我的意思啊。但是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时候，保罗就是这个意思。他的意思是把这个人赶出了之后怎么样？希望他能悔改。他不愿意悔改，可能他的身体会生病了，可能他会死掉。他有这样的罪。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，他的肉体怎么样？受到撒旦的败坏，对吧？撒旦就败坏他的肉体怎么样？他这个长了毒疮，长了恶疮，是身体非常疼啊。他用了瓦片刮他的伤口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人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身体有的时候会像这个约伯一样，他的身体会受到这个恶疮，身体会这个腐烂的，会非常疼，会受苦。你说这个，我的意思并不是约伯有这样的淫乱的罪，所以他有这样的问题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，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，有的时候肉体会受到这样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保罗的意思是把他交给撒旦，意思是他的肉体会受伤了，会死掉了，他是这样的意思。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第七节， 圣经说，又怕我因得末世甚多骄傲起来，所以把一切刺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这次就是撒旦的差役，是他打我免我骄傲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保罗是怎么样，他说这个怕他骄傲起来怎么样，给他一根刺就在他的肉体上，他说这次是撒旦的差役，是他打我免我骄傲。我们知道这个保罗有这样的病，他是有这个身上有一根刺的病，所以他祷告了之后，天主没有医治他的病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在这里保罗说，就是天主怕他特别骄傲，怎么样加这个刺的原因是怎么样？怕他骄傲，叫他谦卑下来服侍主，这是他的意思。你说这个在这我们看到，我保罗也没有犯这样淫乱的罪，但是他的肉体有这样的问题。我们可以说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的是，说把他交给撒旦是为了是败坏他的肉体，希望他的肉体有问题了，希望他这个肉体能有问题，然后他可以死掉了，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可以从死里复活，耶稣基督可以给他一个完美的身体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意思。他说这个把他交给撒旦，意思是把他就赶出了教会，不让他做教会的会友，不让他这个和我们一块聚会，他这是他的意思。我们要明白这个每一个身体的问题并不一定就是我们不能说，但是我们不能说每一个身体的问题全归于撒旦，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的对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一个人生病了，我们不能说哎呀你是为了你因为你犯罪才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不能说对吧。你说保罗有一根刺在他身上，我们能说他犯着淫乱的罪才有这样的病吗？我们不能说对吧。包括约伯也是这样，约伯做事怎么非常善良的一个人，但是他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不能说。但是如果他自己要承认，他自己可以说。如果第二个人不能说这个人有这样犯淫乱的罪，所以呢他身体有问题，我们不能这么说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看不清楚看不明白。圣经你看有这两种说法，第一种是保罗说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，第二种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病，对吧？我们不能说他有那样的罪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件事情弄清楚弄明白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哎呀全是撒旦的问题，不能这样说对吧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的意思把他交给撒旦把他赶出了，他的意思还是另外一个，就是说这个把他赶出了之后他做什么，他没法和弟兄姊妹在一块交通，他没法受到鼓励和保护，他会受到属灵方面的苦，他会有这样的就是苦难，会临到这个就是犯淫乱罪的人会临到他身上。你说这个在这里我们要提醒一下，教会像什么样啊？教会就特别像一把雨伞，教会也做这个保护的，是非常的重要。你说有一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他是不是被赶出的，他是自己离开教会去别的城市工作，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教会，他是非常非常的苦，他说什么每天都非常难过，他非常想念这个弟兄姊妹啊，他说这个也吃不下饭呢、啊、他说没有喜乐呀、啊、他说自己祷告就战胜不了这些苦难呢、啊、他就失去教会的保护伞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如果要外边下雨，你如果不站到雨伞底下怎么样，你会被浇湿了对吧，你身体会痛苦吗？肯定会痛苦。教会也是同样的，教会也是做保护的。如果一个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他的痛苦是什么？他不在教会里他会痛苦，他在教会他和弟兄姊妹交通啊，他会有喜乐，他会有属灵方面的长进，这个是教会的保护伞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在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就说把这个罪人就赶出去了，叫他先离开了雨伞，叫他受雨浇，叫他身体受到败坏，这个是非常非常对的一件事情，教会应该驱除他，不应该要他。你说这个第一我们说是教会需要管教，第二是教会管教的方法我们也看到了，我们会带一个人跟他说，他如果悔改我们就得了他，如果他不愿意悔改我们会带第二个第三个人跟他说，他要愿意悔改我们得了 我们就这个得了这个弟兄，如果他要不愿意悔改，我们用的方法是告诉所有教会的人，就这个在教会的面前把这个人赶出了。你说你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希望教会有这样的事情，教会有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保罗提醒我们基督徒要注意这样的事情，更多教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我们说这个教会需要这个管教，还有呢，教会需要教会管教的理由是怎么样？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五章，还回到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五章第六节，你们自夸是不好的，岂不晓得一点面教能叫全团发起吗？你们本像无教的面，应当将那旧教除尽，才可以成为新团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替我们献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，也不可用暴狠恶毒的教，只用真诚诚实，就如同无教的饼。他说这个他说告诉我们管教的理由是什么，他说一点面教能叫全团发起来。他的意思是给我们举一个例子，一个如果你要做一个馒头怎么样，因为这面就要放里边，对吧，是面慢慢会发起来。他说这个在这个圣经中这个教像什么，像能罪，所以就是说的，他的意思是如果教会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非常严重的罪，非常公开的罪，怎么样会影响整个的教会。他是这是他的意思。所以他说这个我们基督徒本像无教的面，我们没有教不会不罪，这个教就象征罪，我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。如果一个人有非常公开的罪，我们应该把这个人赶出去，要不他会怎么样，他会发教了，发教了之后怎么样，发的整个教会都觉得这个教会特别坏，教会是不好的。我觉得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他说的我们基督徒像一个无教的面，对吧，他说你们本是无教的面，就是没有教不会发起来的，教就象征罪，我们就是基督徒不像无教的面。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就是在罗马书第十四章，他告诉我们说不可叫你们的善被人毁谤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教会是好的，教会是公义的，教会是善良的，如果有这样的罪会影响整个教会，会影响整个全体都有问题。在这里我们要举一个例子，如果不是这个一个教会的，如果我一个朋友我们的关系特别好，如果他有这样的罪，你觉得他会影响我吗？他肯定会影响我。如果我一个朋友他有这样的罪，我不会给他做朋友，我不会给他做朋友。你说为什么呢？时间长他会影响我的心，无论男的女的，如果他有这样的罪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要给他做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不会给他做最好的朋友。为什么？他会影响我们，我们会这个，我们马上给他离开他，不要和他做朋友，不要叫他的罪影响我们的生活，这是他的意思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教会不能有一个有这样的教的人，就是有这样罪的人，如果有的话，会影响教会。所以保罗告诉基督徒，如果教会有这样的罪，用什么方法必须把它赶出了，这是因为管教的理由，这样管教是非常对的，如果不管教他会影响每一个人。所以说我们说管教的理由是非常重要的，是非常严重的，所以把它赶出了。第三，我们说管教的范围，接着往下读，在第九节，我曾写信劝过你们不要和淫乱的人相交，我这话不是说今世一概的淫乱、贪婪、勒索、拜偶像的人，若如此，你们除非离开世上。如今我写信劝你们，若有称作弟兄的人行淫乱、贪婪、拜偶像、辱骂、醉酒、勒索的事，这样的人同他饮食都不可以的，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？教内的人不是你们分当审判的吗？外人自有天主审判，这作恶的人总要从你们中间驱逐。他说管教的范围是什么？不可和淫乱的人怎么相交？第九第十节他说不要和淫乱的人相交， 意思是不要和这样的人做朋友。他说我这话不是说今世一概的淫乱，他的意思是不是这个世界上的，他的意思是如果教会有这样的有这样的罪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和他相交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这话不是说今世一概的淫乱，是世上是外边的淫乱。他说贪婪拜偶像，若如此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。他的意思是我们在外边，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呢，我们有机会还要给他传福音。因为什么？他是一个不信的非信徒，对吧？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教会就管不了他，我们个人也管了不了他。我们有机会呀，还给他传福音，但是我们要小心，不要叫这人的生活影响我们的生活。这是保罗的意思。他说是，我这话不是说今世一概的淫乱，不是，他的意思是不是世上，另外的，不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在这个教会以外，没有给我们参加聚会，没有这个做这样的事情，他有拜偶像的事情呢？他说这样的事情呢？他说不是这样的人。他如今我写信劝你们，若有称作弟兄的人行淫乱、贪婪、拜偶像、辱骂、醉酒、勒索的事，这样的人同他饮食都不可以的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。他说什么？如果他说是他的弟兄，他做什么事情，他做淫乱的事情怎么样，我们不要和他吃饭。还有呢，他是拜偶像的，我们不要和他吃一块吃饭。他是称作弟兄，但是他不做弟兄的事情。在这里我想到一个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我觉得在这个你要看旧约的时候，撒母耳和扫罗的时候，开始他们的关系怎么样？他们非常非常好。最后扫罗做了什么事情？扫罗王开始这个拜偶像的时候，拜偶像是最后你发现这个最后这个扫罗有一次求这个撒母耳，撒母耳去了吗？这个扫罗要撒母耳和他一块出去，一块就要留下和他在一起一块吃饭。最后撒母耳的衣服就撕破了，就没有和这个扫罗在一起。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要。他若有称作弟兄的行淫乱、贪婪、拜偶像，同他饮食都不可以。我觉得这个撒母耳非常知道这件事情，虽然这段经文没有写出来，但是他已经知道了，对吧？我们知道他是主的先知。扫罗最拜完偶像，要是求这个撒母耳，撒母耳衣服都叫他撕破，也没有跟他在一起。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。如果有一个人，他说他是弟兄，怎么样？他说，哎，我也是信主的，但是呢，他有第二个妻子，或者找另外一个女朋友，他要和我们在一块吃饭，我们说不要请他吃饭，我们也不要请他再去家里去。在约翰一书二章的时候，约翰二叔说的这样的人，我们不要请他去家里。为什么？我们不要和他同罪，对吧？所以圣经说的是，圣经是特别有意思的。他说这样的人怎么样？同他饮食都不可以。如果这样的人说，哎呀，我请你吃顿饭呢，我们不要和他吃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这样的罪，他是公开的有淫乱的罪，我们不要和他这样的人在一块吃饭，对吧？他说如今我写信劝你们，十一节，若有称作弟兄的行淫乱、拜偶像、辱骂、醉酒、勒索的事，这样的人如他饮食都不可以。我们不要和他一块吃个饭，我们不要和他一块吃，对吧？如果一个不信的，我们愿意和他吃个饭；如果他是个称作弟兄，他有这样的罪，我们不要和他一块吃饭。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六节。圣经说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六节，圣经说，我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弟兄们，凡有弟兄不按理而行，也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道理，就当与他怎么远离他，不要和他在一起，不要这个和他做这个朋友。为什么？他有这样的罪，对吧？我们应该远离他。就是称作弟兄的，他有这样的问题。我觉得圣经是非常有意思，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，他说这个，十二节，圣经说，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？教内的人不是你们分当审判吗？他的意思是，教会有这样一个淫乱的罪，应该把他赶除了，不要他了。他说 教外的人，就是意思是教会以外的人，就是不是我们教会的人，他也不跟我们在一块聚会，他也不信耶稣基督，和我们没什么关系，对吧？我们不管，我们也管不了这样的事情，对吧？不是我们的事情。他说，不是你们分当审判吗？外人自有天主审判，这作恶的人总要从你们中间去除。保罗就强调，教会以内的人应该把他赶出了，不应该要他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，这个在教会管教的范围是非常重要。在这里我提醒大家了，但是听说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真的假的，我还没有弄清楚弄明白。听说网上有几个讲道人，他们是特别有名，他们特别爱这个站到这个网上，人能看到他的照片呢，特别爱出名啊。听说有好几个他们犯这样的罪，他们和这个他们有另外的女朋友，他们说话是非常温柔的，他们是女里女气的，他们这样的讲道吸引很多人。但是如果是我要知道有这个人有这样的问题，包括他的讲道我不要听。为什么？他讲的和他做的是不是一样的？我觉得他们是爱出名，他们就把那个他们的相片放到网上啊，人能看到他呢，把自己的简历都写得特别特别清楚呢，要让人知道他是为了出名。但是在圣经说，这样的人通他饮食都不可。我们这在属灵方面饮食，如果他讲道我们要听的话，也是和他一块饮食，对吧？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。所以保罗在圣经中提醒我们是特别清楚。第一，他告诉我们教会需要有管教，教会需要管教。为什么呢？教会有这样的罪，教会有这淫乱的罪。像哥林多的教会，他的罪是非常严重的，非常公开的。他跟他父亲的妻子在一块做坏事情，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应该把这样的人做什么方法，应该把他赶出了，不要他了，不叫他和我们参加聚会，还有呢，不要叫他做我们教会的会友。第二，他告诉我们管教的方法，方法是什么呢？我们应该带一个人给他说，他如果悔改了，我们就得了这个弟兄；如果他不愿意悔改，我们再带两三个人去给他说；如果他悔改了，我们就得了这个弟兄；如果这个弟兄不愿意悔改，我们会告诉所有教会的人。我们就有一天聚会的时候，就说明把这个人有这样的罪，我们教会不要他，我们把他赶出去了，不要叫他做教会的会友，不叫他参加我们的聚会。我们说这管教的方法是用这种方法。还有呢，第三，我们说这管教的理由，我们怕如果他只有这样的淫乱的罪，会影响整个教会，整个教会会受到亏损，对吧？他像一个面教一样，会慢慢会发起来，会影响所有的人。我们说这管教的理由是应该是把他赶出了，不要他，怕他成为一个面教一样，会发面的，他会像一个发面会发了，会影响所有的人。我们说第三，我们说管教的范围是，如果教会的弟兄，我们可以把他赶出了；如果是外人，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他有这样的问题，不是我们教的会友，不过我们参加聚会，我们不是我们的事情，我们不要管教他。教外的人，圣经说怎么样？外人自有天主审判，那是天主的事情。如果这个世界上人不信主，他有坏事情啊，我们基督徒就管不了。我们不是我们的责任，对吧？是天主要管教他们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四件事情比较重要。第一，我们说教会有罪的话需要管教。第二是教会管教的有一个方法。第三，我们说管教的理由是怕他成为面教。第三是管教的范围是教会的人。教会以外的人我们不管，我们管不了。你说这个教会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太厉害了，我们知道人是非常败坏的。教会这个是这个保罗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非常非常严格，但是他们教会有这样的问题是非常严重，所以保罗说你们把他赶出了，就不要他了。所以在这里他也提醒我们基督徒，告诉我们，也给我们这样的方法，我们可以如果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。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呢，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方法把它赶出了。